谢谢诗班的献诗。上次我们谈到不要轻易的去论断别人，当保罗谈论到不要轻易论断别人之后，接着保罗就转向那些自以为自己是犹太人的人，所以他在第二章的十七节说，你这称为犹太人的。当我们谈论到犹太人的时候，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几个名词，好像分得很清楚，又好像又说的是同一群人。我们会说有希伯来人，有以色列人，有犹太人，到底这些呢是怎么划分的？希伯来人呢，一般我们说是指向民族文化方面的，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他们有希伯来的文化，现在他们还讲希伯来语。我们现在在读神学的还会学一个语言叫做希伯来文啊，希伯来文我们常说希伯来文很难，特别西方人更难，中国人好一点，因为希伯来文比较跟中国的方式方法比较一样，从左到右的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从右到左，我左右分不清，所以我生下来就得救的，啊，开玩笑的哈，左右分不清，所以从右，哎，从哪？从右到左的这个方向来的，所以是指他文化方面的，文化方面的。以色列呢，是指国家的，以色列是从雅各开始，雅各跟神摔跤之后，神赐他给一个名字叫做。给他起名叫以色列，后来成立的以色列国。虽然后来因着所罗门王的悖逆，他去拜偶像，他不敬畏耶和华，他去拜偶像，所以一个国分成两个国，所以北国叫以色列，南国叫犹大国，分成两个部分。但以色列是指的是国家层面的，所以他们现在复国了，也叫以色列国。那犹太呢？犹太人指的是什么呢？犹太人指的一般是指的被掳回归之后，因为你知道被掳的事情，在南北两国在不同时期，在公元前770多年，反正那个年代有争议。他们被亚述给灭掉之后，北国被亚述灭掉之后，亚述帝国的政策是把犹太人都迁移离他们原来所居住的，所以他们就被掳送到外邦去了，分散到各国去了。然后并且他们把外邦的许多人给他移到北国以色列的地方，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北国十个支派的人，他们被通婚掉了，他们就称为撒玛利亚人。有的留在当地的跟外族通婚的，他们叫撒玛利亚人，就留在那边。南国的呢，留下来继续。南国到公元500多年的时候，再次被废掉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了巴比伦的政策跟亚述的政策不一样。巴比伦的政策是什么？他已经不再告诉你要，更是后来的罗马帝国，他们不要迁移这些犹太人到外邦去了，他们不迁移了。他们是以夷制夷的方式，他们保留他们的文化，保留他们的传统，所以犹太这个支派当然加上便雅悯支派，但是便雅悯支派人数很少，所以这些人呢就存留下来的就叫犹太人。所以圣经新约所存留的这些是属于犹太人，所以指的是犹大支派的跟便雅悯的这群人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所谈论的是犹太人。你称为犹太人的，为什么会说你称为犹太人的呢？这是面对一群他自称是犹太人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圣经，保罗直接的在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的问题主要的根源是什么。他在这边说，你称为犹太人，又依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分辨是非的。所以在第十七节跟18节直接指出他们是一群什么人，他们一群是你称为犹太人的，意思是说他们自己称之为犹太人的。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，他了解这些人的问题，这些人是以自己是犹太人而自夸。为什么说以犹太人而自夸？他们自己说自己是犹太人的时候，他们是在说什么？ 他们是在说他们是神所选择的选民，他们是神所看重的。所以他们到今天你去跟犹太人接触的时候，他们内心有一种傲气，他们瞧不起其他民族的人，也确实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也很厉害。我以前认识一个中国科学院 的科学家，我跟他在谈话的时候，他说他最怕得罪的人是谁，他说他最怕得罪的就是犹太人。只要你在科学领域 你得罪了犹太人，你发表一篇文章，就有10个犹太人把你给批得一塌糊涂，你不敢得罪他们的。你就看整个世界的历史，所有的伟人当中，思想家 各方面很多的犹太人，神也特别祝福他们，使得他们也很骄傲，他们自认为是神所选择他们的，所以他们称为犹太人，意思是神特别拣选他们，神特别保守他们，看重他们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是依靠律法的，意思是说有神赐给他们律法，他们有神所赐的律法。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没有，在这之前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，我们只能靠神给我们的普遍启示当中给我们的人，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自然的规律，一些法规来维持我们，而他们是有神直接赐给他们律法，所以他们指着神夸口的，他们是认识独一真神，其他的外邦人都没有的。所以因着有这三点，他们是依靠，他们是犹太人，依靠律法，有认识独一真神，所以他们就自以为他们晓得神的律法，他们晓得神的旨意，能够分辨是非的。所以他们是一群能够分辨是非，比外邦人更优秀的一群人，他们就以此自夸，这导致他们有其他的自夸。所以当他们面对别人的时候，他们就什么，他们就以为他们是给瞎眼领路的。什么叫给瞎眼领路的？他们看外邦人是一群瞎子，为什么是瞎子？因为他们找不到神，神明明就在那里，就像第一章所说的，神的大人是明明在那里的，但是这些世人看不见，他们可以把这些人领到神的面前来，所以是给瞎子领路的。因着罪，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黑暗当中，而他们是有神给他们的光，因为神有律法给他们，所有人都是愚笨的人，只有他们来做师父的，他们高高在上要来教导，而这些世人呢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还没有开悟，还不懂人事，所以呢，他们来做小孩子的老师。所以他们就因着他们之前自认为是犹太人，依靠神的律法，就以为他们是比外邦人更优秀的，他们就常常以此来自夸。而保罗在这里面告诉他们，他们的这种问题导致他们另外一个问题，他们是一群虚伪的犹太人，因为他们只是去教导不人，教导别人。所以保罗在第21节说，你既是教导别人的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保罗就直接点出他们是一群不教导自己的教导者，他们以为自己是老师，所以老师不用去做作业。老师，我以前是做老师的，我知道有一些学生常常在叫苦说，雅各老师你布置这么多作业，我刚开始就刺激他们一下说，那你好好读，等你做了老师你就可以去折磨学生了。但其实不是的，错的。老师要什么？我后来我就告诉他们，我也不喜欢布置作业的。为什么？你们写一份作业，我得改50份作业，我是自作孽。我少布置一篇专文，我就少看一篇专文，少看50篇专文。我一个学期叫你们写3篇专文，你们写3篇，我得读150篇专文，常常读得我蹦蹦跳，很累的。但是这是好老师，我自夸一下说这是好老师。那坏老师呢，交给助教去看，或者瞄一眼给个分数。哎，这种只教别人自己不去行的，就像犹太人一样，他们只会定睛在别人身上，他们去教导别人，而自以为有法律，啊，这个法律不是给我的，我是法官，我只是来审判别人的，我只是教导别人的。所以告诉保罗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些人呢， 你们说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；你们说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；你们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的物。你指着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立法，玷污神了。所以这是在亵渎神的名，因为你没有活出那个立法，因为你只会去教导别人，自己还不行，你是在玷污别人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，在我的生命中一个很深的印象，这也是常常提醒我自己的。有一次我跟我的好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好朋友就说，某某人如果上天堂，我宁愿下地狱。那种人都可以上天堂，那地狱应该比较好。哎，你是否跟你的亲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的亲人说，哦，你上天堂，那我下地狱好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在这边在提醒我们说，神所看重的是什么。所以保罗就在此提出他们问题的根源，因为他们自夸，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犹太人，自认为有神的律法给他们，再加上他们并没有去行出律法，因为他们只教导别人，自己不去做。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一群什么虚伪的人，是一群虚伪的人。接下来保罗就告诉他们实际的情形是什么，律法与割礼的关系是什么。他们在那里，你们是神拣选你们，拣选你们做什么？神给你们设立割礼，割礼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是代表什么意义？他们常常以为他们生下来就是什么，就已经是犹太人的。是否有一些人就像我这种，从小是在教会当中长大的，我们叫做家族信仰，好多家族信仰。更可怜的是，南美洲有许多家族信仰的。我们常常为南美洲祷告，为什么？你去看普世宣教手册，大使命团队出的翻译的普世宣教手册，你拿起来的一看，南美洲的基督徒的比例是多少？90%多的，每一个人都自称为基督徒。但是你知道巴西的里耶热内卢是号称全世界最恶的、最邪恶的地方，虽然有耶稣的像在那上面，但底下照下去的那一片呢，贩毒最厉害的，贪污最厉害的，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。而他们就自认为自己是什么，生来就是基督徒了，因为他们生下来之后就婴儿洗，就以为得救了，得救了之后就吃喝快乐吧。哎，这一群呢就是像之前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只以为自己是去教导别人的。所以保罗再次告诉他们说，割礼与律法是什么，行律法加上割礼是以人有益的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在告诉我们说，若是犯律法，你若是行律法，割礼固然与你有益。所以你要什么？行律法，割礼加上律法才是与人有益的。若是犯律法呢？犯律法加上割礼，割礼不算什么。割礼是什么？割礼是他们每个人每个犹太人的男人生下男孩生下来之后，第八天要行割礼。割礼就表明他们已经归到神的名下的一种仪式，一种仪式。这种仪式有没有益处呢？这也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每天每个礼拜都会来这边。之前好久以前有人跟我分享过他自己的挣扎，他在说，哎呦，我好苦。我说你怎么苦？他说我一个礼拜有一天是基督徒。后来他又纠正说，不，是半天。因为早上来到教会，哇，很虔诚，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坐在这边聆听神的话语。但听完之后，一出教会，回到世界了，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仪式而已，并没有真正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式。哎，人家问他说，哎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是。那你怎么证明你是基督徒？哦，我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去教会。 那就把去教会当成一个什么，一个宗教仪式。所以这种宗教仪式并不算隔离，并不算真正的你在敬拜神。我们说星期天来教会，我们是来敬拜神。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一种仪式，一个基督徒每个礼拜必须去的一种仪式，那这种仪式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。反过来他告诉我们说，守全律法的加上没有行割礼的，在神眼前是有割礼的。神更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去行出来，有没有去行出来。守全律法，我之前也解释过，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，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守全律法。我常说其实人得救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不要犯罪，那不要犯罪你就不会被赶出伊甸园，你就有永远的生命，你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另外一条就是你已经犯罪，你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。这个守全律法的意思就是你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只有谁从来没有犯过罪？只有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。他其实他也不需要割礼，他也不需要洗礼，但是他要尽诸般的义的时候，他也行了这些原本是他不必要去做的，但是是一个义行。所以在神眼中守全律法的，很可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可以靠着自己守全律法。所以在这里他就首先告诉这些犹太人，你们有律法有割礼，可惜你们并没有去遵守。所以犹太人跟割礼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在28节到29节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。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他在告诉我们说，在这里神更看重的不是那个仪文。虽然神有赐给他们仪文，仪文是指什么？就是写下来的律法跟规条。神给他们有规条跟律法在他们身上，可是他们并没有去遵循，他们只是拿来去教导给别人。外面的是指肉体上面的割礼，虽然他们有那个割礼的那个印记来表明他们是归到神面前的，他是神的选民。神更看重的是什么？行在心里面的，心里面的改变。当你心里面有改变，你生命有改变的时候，你自然就流露出来了，你自然而然流出你的生命来。所以真正神所拣选人的是表里如一的犹太人，那个才是割礼跟行律法换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以人有义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，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割礼，外面的肉体的割礼只能是一种宗教仪式，它不是真正神所要的割礼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犹太人。所以割礼原来是在心里面的，所以神更看重的是你内心的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乎灵不在乎仪魂，神看重我们的内心。在这边谈论到灵，人有没有灵？人有灵。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灵，其实圣经里面提到四种灵，这都表明我们内面的。哪四种灵？第一种灵是圣灵，我们很清楚。第二种灵邪灵，我们也常说。第三种就是人的灵。第四种是动物的灵。当然很多中华人的基督徒就会说动物没有灵，因为传道书3章27节说人的灵往上升，兽的魂下入地。兽人没，动物没有灵，只有魂。但是如果你去查圣经的话，确实是动物也是有灵，但是那个灵跟人的灵完全不一样。虽然字是用的是灵，但是那个灵就缺了人有神所吹的那口气，动物没有神所吹的那口气。所以这在圣经里面你去看的时候是四种灵， 但四种灵完全不一样，根据上下文翻译会完全不一样，理解会完全不一样。这边更是告诉我们说，这是这里面所指的是我们的灵，我们做人的那个灵，有神吹的那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的那个灵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灵代表我们什么？代表我们内面的思想，我们的内在的东西。我们这种内在的东西是神所更看重的，不是外面的这些东西，不是外面的仪文，外面的这些规矩。神是看我们是否是真正有从心里去改变的。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所有的这些事神更看重的是表里如一。也因着 这些问题呢，保罗在这边就想到，当他跟以色列人说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肯定会挑战什么？那为什么神还要给我们设立割礼？神为什么还要拣选我们？这肯定会的。所以在第三章的一开始他就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，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保罗就针对犹太人有可能挑战的问题，直接的来回应他们的质疑。你说了一大堆，好像跟我们所领受的是不一样的哦，我们的认知跟你的认知有不一样，那为什么神还要叫我们行割礼呢？为什么神还要把我们从外邦当从众人当中从世人当中拣选过来呢？你告诉我们这些没有用的，你在骗我们。保罗说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神所受托的。神拣选亚伯拉罕是做什么？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要使万国因他而蒙福的，作为神圣言的管道。所有的犹太人都受托来传讲神的话语。这圣经就正告诉我们，新旧约圣经都是透过犹太人传给我们的，即使是新约也是犹太的基督徒。这个世界上第一批的基督徒就是犹太的基督徒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犹太人，圣经的作者都是犹太人，除了约伯可能有点争议哈，但大部分的都是犹太。神的圣言是透过犹太人而传给我们的，但是人的虚谎无损神的真实。那个传的人出错了，没有什么可以违背神的真实的。神是真实的，人可能会犯错误。今天黄牧师站在这边，在传这里传讲神的话语，我不敢保证我是一个百分之百没有罪的人，我不会犯错误的，我不敢保证。也许师母就在底下说，呵呵，你昨天还在那边跟我发脾气，你今天有什么资格站在上面啊？因为最亲近的人最知道你的臭底子的嘛。哎，也许你跟黄牧师同工久了，你会知道黄牧师身上有什么不体面的事情。但是这不代表说黄牧师在这边所传讲神的话也是不真实的。人有人不足的地方，人不是完全人，但是人是什么？人是神借着不完全的人来传讲神的话语，他的这个传讲出来的信息不会错。你说怎么有可能呢？其实圣经也在告诉我们说，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 位置上面，还他们所教导的，你们都要什么？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，因为他们人说不能做。马太福音第23章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人 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不要去效法法利赛人，不要去效法文士法利赛人，因为我们常常会使别人跌倒，会使别人说，哦，如果你上天堂，我宁愿下地狱，我去到天堂跟你在一起，那还要责备到永远，我才不要呢，是吗？另外一部分在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什么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看人看环境，乃是要定睛在神的身上。人是不完全的，人有时候也会犯错误，你不要因为某个人的犯错误而使得自己的信仰受到亏损，那你就亏大了。你要很清楚的分辨。所以我很喜欢保罗在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时候，保罗并没有停在说你们效法我就停在那边。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向我什么 效法基督一样。保罗身上有不足的地方，因为保罗不是神，保罗不是耶稣，保罗也会因着跟马可的事情有不同的意见，跟巴拿巴分开的那件事情，在我的理解是错误的，是不好的，但神也把它记载下来。亚伯拉罕也会有犯错，亚伯拉罕也会卖了两次老婆，我常常说他把老婆卖了两次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也有信心软弱的。大卫呢，也犯了两次很严重的罪，但神更看重的是什么？为什么神会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，并不是因为他犯罪，而是他什么？而是他愿意悔改，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。所以所有神的仆人都有可能犯罪，但是神是真实的，神还在使用这些有软弱的神的仆人，但是要给我们一个见解，所以在提醒我们不要看人看环境，乃是要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，定睛在神的身上。接下来他就再次提醒这些犹太人，再次回应人的不义不能成就神的义。你要说啊，哇，那为什么神也会生气呢？我记得我在阿斯伯里读神学的时候，因为我所读的那个教那个宗派是比较喜欢讲神的爱的，在我们的心目当中，在他们的那些学生的心目当中，神就是很慈爱的。当有一天我们的老师在那边说神会惩罚的，神会行使公义的，神会愤怒的，特别旧约的神，哇，很凶的，动不动就杀，动不动就发怒的。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姊妹突然大哭，我就回过头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哭？”他说：“这样的神我怎么相信？他想发怒就发怒，那这样的神怎么相信？”但是如果你的父母，我们就说父母，如果你的父母从来不对你发怒的，不管你做好做坏，这是一个好父母吗？你偷别人的东西，他还说：“哇，好乖哦，好聪明哦。”你犯错了，他还说：“哇，好厉害哦，你还会犯罪。”那这样的父母，这样的神，是不分黑白的。还记得吗？我跟你们说过，我的叔公被枪毙了，是吗？哎，如假设他当时被抓到监狱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向神祷告要怎么求？我们明明知道他是跳大神的，他是拜偶像的，他是招鬼的，我们求神，哎呀，神啊，让使他从监狱里面出来，不要被牵逼，使他有罪的被判为无罪吗？那如果神听我们的话，这个神还是神吗？这个神我们还要去相信吗？我们会怎么祷告？我们求神使我叔公在监狱里面能够悔改，能够发现到自己的错误，能够认罪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。我还记得在十几年前吧，应该是十几年前，在台湾发生一件很大的那个叫绑架案，台湾的著名叫做什么影视歌星还是什么，就是没那娱乐圈的白冰冰的你白小燕、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被绑架的事情，绑匪其中一个绑匪叫陈进兴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被抓了之后呢，他在监狱里面有人向他传福音之后呢，他信耶稣了。我记得当时在台湾引起很大的轰动，教会差点被吐沫给淹盖了。人们在讨论的是一个绑架杀人犯进天堂，一个受害者因为不信耶稣下地狱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件事情。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陈进兴进天堂，信耶稣进天堂或者得永生，是跟他的绑架案有直接的关系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他到了监狱里面去，人们去把他传福音，使得他什么生命得到扭转， 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，但是他还是要为他绑架的那件事情付上他的代价。最后他被处决了，他被执行死刑了，他还是要，我们不会说去祷告求神让他出监狱，不用为自己所做的付上那个罪的代价，因为神不会使无罪的变成有罪的，也不会使有罪的变成无罪，除非他生命改变，他可以赦免他的罪，但他不会使黑的变成白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而神看到不义的事情他是会愤怒的，而神的人的虚幻是，而人神是真实的，神的愤怒是显出神的公义来，因为他有公义，所以他到 看到不好的事情，不合理的事情，违背他的事情，他就会什么，就会发怒。就像我们的父母，或者现在已经做父母了，看到你的孩子做得不好的，你会什么，你会动怒，因你的怒气是为了使他给什么，他们可以扭转，使他们可以脱离罪恶，而这神的愤怒就显出神的义来。这也是回应一章的十八节开始的神的愤怒，在告诉他们神是会愤怒的，再次提醒他们说，如果你们不愿意回转，如果你们还是做这种虚幻的事情，你们以为是神的选民，你们以为有割礼你们就已经可以得救了，错的，神的愤怒还是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全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再次的回应那里的经文。保罗在这里阐述完世人的罪恶之后，告诉我们不要去论断人，在评判别人之前要先审查自己。接着呢，他转向犹太人，劝诫这些自以为是神显明的同胞。首先保罗指出这些人是一群自认为是犹太的人，是一群自夸的人，他们认为自己生在犹太人的 家里面，受过割礼，就自认为自己自然而然就是神的选民，神的立法是让他们拿来去教导别人的，而自己不需要去遵循的，这种错误观念。他们看到他们好可怜，接着保罗告诉他们，行立法还需要遵循，行割礼还需要遵循立法，才是真正有义的，才是神所认可的表里如一的犹太人。神所要的乃是表里如一的犹太人。最后保罗针对他的解释可能带出来的疑问加以解释，指出神的真实不会因为人的希望而受到损失受损，我们不要误以为人的不义可以衬托出神的义来，神原本就是义，神对不义的愤怒是他彰显他的义来，因为他就是义。保罗在此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劝诫他同胞的图画，他把这个劝诫描述在这里，为的是使我们可以去效法他。事实上基督徒有许多的地方是跟犹太人相似的，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基督徒也是神所拣选的。犹太人行割礼，基督徒要行什么？要受洗洗礼。神赐给犹太人有律法，神也赐给我们有什么？神的话语圣经。神都要求我们要做表里如一的人，不仅如此，神更是愿意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帮助。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不会看到他们误解福音而视若无睹的，我们觉得啊，那不关我们的事，那不是真正的爱，那是在害他们。但是当我们愿意去看到别人的不足的时候，根据这段圣经他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什么不错误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去审查我们自己，然后我们可以效法保罗，根据他所了解的事实尝试着去劝诫对方。在劝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效法保罗，从三个方面来做预备。首先，我们首先去了解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找对的根源，你就好解决问题。接着呢，考虑如何去纠正对方的错误观念， 正确的观念是什么？你向他陈明，也要预备解答与此相关的连带性的问题。就像跟他们跟犹太人说了之后，他们会问，那割礼跟犹太人有什么益处呢？你要尝试的去为他们解答，也根据实际的人与事情来劝诫他们。其实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教导我们说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节也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步骤的，先个人去，如果他愿意我们就责导对方，如果不愿意我们再叫上两三个人，再不行就告诉教会，一步一步的来帮助，盼望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帮助，彼此勉励，彼此劝诫，一同在主里面一同成长。我们一起低头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接着保罗劝勉犹太人的经文，你再次的来提醒我们，事实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跟犹太人很相似，我们都是门神你的拣选，神你也 给我们设立的洗礼，你也赐给我们神你的话语，这些所有的你都是要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合神你心意的基督徒。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可以效法保罗，像他效法基督一样，让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不仅要自己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我们更是要帮助别人，我们彼此互相的勉励，彼此互相的帮助。我们也求神你来赐给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的去劝勉别人，让我们可以在主里一同长进，一同成为合神你心意的，更是将我们的教会在神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，蒙神你祝福的教会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。